请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耶利米书二十七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耶利米书二十七章，题目是上山顶住主里，传神言攻假道。上山顶住主里，传神言攻假道。我们知道今天是二十四章，就是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立约，在哪里？在西乃山，也叫西乃山的约，也叫摩西的约。约的内容就是十条诫，神一切的律例典章。立约的方法就是借着血，借着血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说，神愿意他的子民遵循他的律例典章，与神联合，听神的话，成为神的百姓，就是立约的百姓。是神愿意跟人立约，立约就是结盟了，结合在一起了。这个约是不改变的，神跟人立约，神要救赎他子民到底，神要借着他神的律法，要使神的子民能够成为圣洁，而且能够将来进迦南美地。所以这个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借着主的话语。所以守约就是守主的命令，守住律法，守住神一切的诫命典章。所以从十九章到二十四章，整个的这一个几章圣经，它就是神和人立约，立约。那面呢，给我们看看神借着耶利米做预兆，指责犹大王背约。所以两面，一面是立约，一面是背约。我们的本性像西底家一样，像列国列邦一样，都是背约。什么叫背约？背叛神，不听神的话。因为当时神叫他们跟巴比伦立约，就是要服侍巴比伦，降服在巴比伦面前，也就是降服在神至高的权柄之下。所以这里耶利米就是听神的话，亲自做预兆，指责百姓，也提醒列国要听命，要顺服，要服巴比伦，要服侍巴比伦，就是降服他。所以让我们看到律法的约还不过是个影儿，不是真相。只有基督是那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基督是用自己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用自己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靠恩典能够遵守旧约的律法，能够遵守神一切的律例典章。在旧约虽然神和人立约，但是人靠自己还是做不到，所以神的百姓连犹太选民都常常背约。所以我们今天要靠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是真相。所以基督来了，成全了律法，不是废掉律法，是我们能够遵守旧约的律法。只有基督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为我们立的新约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靠恩典，我们要守约，要守约，不要背约。所以也可以说守约与背约，背约一定受罚遭灾，守约一定蒙神赐福。那同时呢，在今天两章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一面是摩西是怎么样的被神召上山顶，神说你住在我这里，神要把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要赐给他，就是两块法板，这个十条诫神都要赐给他。同时这次上山，实际就是神还要把建造会幕的整个样式要指示给摩西，然后下山好建造会幕。所以摩西必须上山，而且是上山顶。所以后面第二段就是摩西怎样上山顶，对的那面就是耶利米是怎样的能够揭露假道，揭露假先知。这样刚讲也是因为耶利米有山顶上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上山，不要上半山，要上真正的上高山，上山顶，因为约翰的荣耀是在山顶上。啊，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四小段，四节对五节，四节对五节。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段是八节对十节。 章节第十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的题目是听命守约，遵旨赴俄，存活免死。听命守约，遵旨赴俄，存活免死。那今天我们从出埃及这边看一节到四节啊，我们先看一节到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啊。这第一节就是神召摩西和他的同工，包括亚伦，还有亚伦的两个儿子。亚伦一共四个儿子，现在被召的是拿达、亚比户。可惜拿达、亚比户辜负了神的重托，却是很快的死了。那就在利未记第十章。所以因为拿达、亚比户是亚伦的长子和次子，为什么没有招第三个儿子、第四个儿子？可能还太年幼，没有招。所以这两个儿子应该说是特别的恩典。同着他们的父亲亚伦还有七次的以色列的长老一块上山，就神招呼他们要上山。但是这里说神说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上山是要上山，只能远远的下拜。那但是呢，第二节说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只有摩西能亲近神。从一节到二节有三种人，三种人亲近神不同的程度。第一种人就是亚伦、拿达、亚比户和七十个长老，上山是上山的，远远下拜，也可以说就是上个半山，没有真正的不能上个山顶。第二就是摩西本人，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就摩西可以上山顶啊，他们却不可亲近，不能亲近，只能远远。一个是近，一个远，这当然不同，灵性程度不同，圣洁的程度不同。第三种人就是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百姓连上都不能上，这是第三种人，一般的百姓连上山都不能，只能在山脚下，而且还要划出界限，更是远远的下拜。但是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为什么唯独摩西可以亲近神？因为摩西是神特别拣选，富有使命。大家看《生命记》五章五节，在《生命记》五章五节，这里摩西等于是回忆重生这件事情，在五节这里提到，大家听我读啊，四节五节，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们注意这句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这个面对面并不是指的非常跟主亲近，乃是说神向百姓，神是和百姓面对面，向百姓在山顶上，在大火中，神向他们发出什么？发出这个宣告神的诫命。但实际上呢，是摩西，所以括弧说那是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所以为什么唯独摩西可以亲近神？这节圣经说明摩西是中保，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站在谁呀、谁和谁面前？耶和华和百姓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啊，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所以摩西就起这样作用，所以只有摩西能够上山，就摩西要传神的话，要直接从神要得到神的话，所以面对面亲近神上山顶。当然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都可以上山顶，因为主耶稣的血已经把这一条进入至圣所的路，上山顶的这条路，也就是进入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为我们开，借着耶稣的血给我们开通了一条，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都可以上山顶，只要我们真正的是守节心清。所以诗篇第十五篇，诗篇十五篇还有诗篇二十四篇都提到，谁能够住在神的圣山，谁能够上神的山，谁能够住神的圣所。十五篇的一节到五节，二十四章的第三节到六节，我们不去看了，我们都知道什么人能够上神的山，住在神的圣所。你必须守节心也清，要追求圣洁，要除掉罪恶，要起誓不怀诡诈，要心里不向虚妄，这样的人你才能够上升。所以这就一节二节告诉我们，百姓不可以和你同上来。别第三节，摩西下山，耶和华的典章、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所以这就是摩西的工作，摩西上山是为了下山， 这个在前一章也有，在前面呢、啊，在十九章也提到，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循，但实际上他们后来没有遵循。其实我们不但是表示的很好，我们说的很好，祷告的很好，决心的很好，但是呢也有行动。等一下第七节也是提到啊，我们都必遵循，都的意思就是所有神的命令典章你都要遵循，你不能这里遵循那里不遵循，都必遵循。第四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所以摩西的工作是什么？一面是从神得到然后传出来，还有呢写上。摩西有一个文字工作的托付，是摩西五经谁写的？从创世纪到神里边摩西写出来的。他在埃及得到的一切学问的目的也是这个写下来。所以现在许多国家的律法最根本最开头就是摩西五经，摩西讲的是这个所传出来所写下来的十条诫，根据这个是一个今日的一切律法的一个根本，一个依据，是吧？摩西写下来，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现在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这个第四节就是先要筑坛，因为这是立约嘛，就告诉我们立约的程序，怎么立约。第一件事情就是啊，百姓答应要听神的命令。接着就是山下筑一座坛，这个坛就是代表十字架，主被杀的羔羊为我们牺牲的地方，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我们这个雅各当年在伯特利也是立柱子，立柱子的意思就是为神建殿的意思，立柱子的意思就是侍奉神的意思，因为建殿必须有柱子，这里也象征性的立十二根柱子。为什么十二根？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要在正道上站立得稳，都要成为神的柱子，都要来侍奉神，都要站立得住，都要不偏离神的道，都要像雅各一样，他们的祖先一样，还愿侍奉神。所以雅各立柱子，这里也是要立柱子。我们就先到第四点，我们请翻过来，这个在这边耶利米书二十七章啊，我们先来看这边耶利米书二十七章，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这个约雅敬小字告诉你是西底家的别称，所以非常可能啊，前面一章也是，因为讲到就要被掳了，这不是犹大第一个王，就是约雅敬，就是指着西底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小字很清楚，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因为这个时候就要被掳了嘛，所以这是最后的了，就是第三次被掳。因为下面你看也是讲西底家，西底家是犹大家被掳的最后一个王，也是最坏的王，也是最强项硬心啊不肯悔改的一个王。所以讲到西底家，我们就是刚硬到极点，死不肯悔改，死不肯谦卑，死不肯投降，不肯在先知耶利米面前，耶利米的面前自卑。所以他当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领导耶利米说，两边相对。那面是神人上山，守节心清，守节心清上山，对着这边来就是西底家强上硬心，敌神根本上不了山。那面是蒙召上山，蒙召上山，这边呢就是讲的耶利米了。摩西蒙召上山，对着这边来呢就是先知耶利米，有神的话临到他，就是登临高峰，登属灵的高峰。耶利米没有看见他上山，他实际真正是上山了，上山了。所以神言领导，有神的话领导。那边是蒙召上山，远远下拜，远远下拜。所以今天我们要与主亲近，我们要跟着越来越近，子好在宝座前下拜。在当时在律法之下，你看多么大的限制，连亚伦都得远远下拜，不能，可能可以说明就是不能够跟神面对面的亲近神。所以我们要蒙召上山，远远下拜，那边就是这边就是登临高峰，神言领导。所以耶利米是有神的话领导，也可以说神的话 零到一零，就是面对这一个张命的徐锦江。第二节，一花对我说：“如此说，你就绳索与恶抓在自己的颈项上。”因为你实在是受苦传一言，受苦传一言，你说说这是不是好受的事情？绳索和恶也加在自己的颈上，把自己捆起来，把自己给拴住。对的，那面就是摩西，为什么神说摩西唯独你可以亲近我？因为摩西是做神人中保，做神人中保。这边就是受苦传一言，那边唯独摩西亲近神，这边申明神旨做预兆。一个做预兆的人是申明神旨，所以耶利米是甘心乐意做预兆。他明白神要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神借着他受苦做预兆，或者带出神的旨意，传出神的旨意，不是随便这个表演，再难看不过了，再羞辱不过了，再蒙羞不过了。因为脖子上带绳索和轭是表明为奴，被掳为奴的意思，亡国被掳为奴的意思，也起码是表示你要投降为奴了，你要降服的意思，你要做奴隶，你才被人拉着走。所以耶利米是甘心乐意，因为他生命神旨做预兆，那么唯独摩西亲近神。再看第三点，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为什么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呢？我想这也是有原因的。那这个27章的背景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巴比伦所臣属的这些国家，包括犹大，包括以东、摩押、亚门、推罗等等，他们呢想密谋叛变。犹大的邻国的使臣呢都聚集在圣城，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想拉拢西底家一块来叛变，要说服西底家加入他们的那个反叛的联盟。就我们看这个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个意思来。同时呢，在这章圣经我们附带说一下这个背景。同时呢，在国内，就在犹大家的国内，还有这么一批假先知在什么呀，跟他们紧紧的勾结。他宣称巴比伦就要结束了，巴比伦的统治要结束，被掳就要回来了，还有2年等等的话语。所以先知做预兆，传达神的那个至高旨意，并不是如此，巴比伦不会很快倾倒的。而且呢也提出你和巴比伦王为敌，你必定要受罚。神要讨说为什么，因为巴比伦是神立的仆人，神所立他做列国之首。所以耶利米是做预兆传警告，我们要明白耶利米是做预兆传警告。所以两边相对啊，所以这一点我们附带讲一下这个背景。两边相对第三节，神恶送列国，耶利米好苦吧，还送到列国去，哪个就是周围啊，犹大周围的什么以东的模样，哪国家你都得跑一趟。那边是下山传典章，那边是摩西要下山把典章带下来，这边是把绳子跟轭要送走，一个送走一个下山。你要下山你要传典章，那么绳索呢送到列国，两边神的仆人都要付代价，都要付代价。另外第三点，那边都愿遵行，那边以色列人表示了我们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都愿遵行，只能说都愿遵行，对他这边都当顺从。这边就是你不管哪个王都当顺从。第四、第五两节啊，再看四五两节对着那边第四节，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嘱咐这些使臣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生息，我看给谁先移就把地给谁。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要认识，要承认神至高的主权，神创造天地万物，谁愿意把地给谁就给谁，谁愿意给巴比伦王就给巴比伦，以后谁愿意给古列就给古列。所以就是承认神的主权，对他那么遵命助坛立柱。对百姓来讲怎么样叫顺服神，就是遵命摩西带领他们，就是助坛立柱子， 然立住。这边是传出神的信息，耶利米传出神的信息，所以嘱咐各国的使臣要转达给他们的主人，给摩押，把摩押使臣也传给摩押的王，传给他们的主人，传出神的信息。那边就是摩西写上神的命令，要传他也要写，那两边相对，那边是写上，把神的命令写下来，这边传出去，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旨意，把神的信息要传出来。这就是四节五节。现在我们大家翻过来再看下面五到八啊，这才第一段，五到八。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所以立约的一个重内容是什么呀？不但要筑坛，筑坛就要献祭。所以这一节主要是讲献什么祭，而且是少年人，少年比较单纯纯真，少年人要献祭。献什么祭？第一，献燔祭。燔祭就是彻底奉献，完全破碎，献燔祭。第二个祭，献牛为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感谢祭，感谢祭，甘心祭，还愿祭啊，是感谢祭。第六节，摩西因为献祭当然宰牛宰羊，所以就有血出来，所以第六节就是立约的凭据，什么就是用血来立约。所以摩西将血一半藏在盆中，放在盆里面，还有一半呢撒在坛上，撒在坛上。这就是血，就是立约的记号。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百姓第二次表示耶和华吩咐我们都遵行，是一面撒血一面念约书。约书是什么书啊？就是律法，就是以上十条诫，包括一切典章，约书。所以约书就是代表律法，守约就代表守道。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所以那个血放在盆里的目的就是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们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一句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什么是凭据？就是血。什么血？牛羊的血，是做什么的？作为立约的血，牛的血了，这个是约的血。所以地上的人呢，上解说要是要把这个血要是把它流出来啊，要血字啊，那是简直海誓山盟啊，那简直金盟不可破的了，对不对？那更何况今天神和人立约，以血来立约，表示这个约是不能破坏，以血来约啊。但是旧约呢是牛羊的血，也是代表牺牲的意思。牛羊是预表的基督为我们牺牲。所以今天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耶稣用自己的血与我们立约，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立新约。所以立约是什么意义？第一，归属神，立约了归属神。还有呢，永联合，永远跟主联合。第三意思是什么？永遵道。神跟百姓立约，我们这个以色列是神的妻子，就表示夫妻结盟。所以一直到耶利米书开头的时候都这么提，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神说我没有忘记，就指着西乃山的约。我们可以知道夫妻的关系立约就是这么隆重，这么严肃，这么庄严，这么重要。是什么关系？归属，归属于妻子，归属于丈夫了。还有呢，永联合，夫妻联合了。所以我们这个比喻是最合适，因为圣经也是这么做比喻的。还有永生的守约，大家彼此之间不能废约，不能够另有所爱，是不是要守住，要守住这个约。神是守约是在，人可不能背约。所以说的好听不行，这要听要真正做到。所以撒在百姓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既然有血的凭据，就要遵守这一切的话，就是主的告。我们到八节为止，对他这边请看。这边我们大家看啊，就是二十七章从六节开始，六节到十节，我们翻过来。现在第六节，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手，我已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 那这就是说神愿意将地给谁就给谁，给了谁了？给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两杯相对，赐权柄给尼王，外面是向神感恩献祭。我们的本身就是一切都权柄在乎神，我们只要向神感恩献祭或者感恩奉献。这边巴比伦是做神仆人，做神的仆人，对着那边什么呀？与主联合，感恩献祭，你奉献自己，目的也是与主联合的意思。这边巴比伦尚且是做神的仆人，我们更要做神的仆人。你怎么做神的仆人？那边就是献祭、感恩、奉献，把自己奉献给主。奉献给主的意思就是要与主联合，也是这个立约的内容。立约的内容也就是叫我们要与主什么？与主联合，与主联合。这边做神仆人。第七点，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只等到有一天巴比伦也被神打下来。那就是说神有一定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就立巴比伦为王，为列国之首。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有一天神要兴起别的国家要把巴比伦打下来，这就是指着马代波斯，多国嘛，马代波斯兴起来和大君王，这个大君王就是古列先兴起来，要使他，这个他谁呀？就刚才前面说的这些神的仆人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王，做什么？做他们的奴仆。他曾经奴役别人，有一天他也被奴役。所以世界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暂时的，但是让你服你要服，列国都要服他，都要降服于他。这是第七点，两边相对。这个第七点，那面是借血立约，这边是遵命降服。你要降服，因为什么？都被服侍他们，大家都要服侍他，遵命降服。那么借血立约，立约我们在神面前降服。这边是服权柄，服谁？服权柄。因为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一切权柄都出于神。你看这个国家这个统治者有权柄，神给他的。那面就是当守约，这边是服权柄。立约就是要守约，当守约，这边是服权柄。还有下面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遭报为奴，有一天他要遭报，这不是说吗？只等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遭报有一天他就要为奴了。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那巴比伦有一天也要为奴了，遭报为奴。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是我们神的以色列神的儿女，是主血释放，我们是被主的血所释放的，永远不再做罪的奴隶。这边你有罪，你遭报为奴，那边是为主释放，是主血所释放，主的血有全能使我们得释放，用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使我们罪得赦。是保罗在加拉太第五章也说，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再什么呀？不再受奴仆的恶辖制。这是第七点，大家看第八点。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恶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耶利米宣告神的什么？神的警告，宣告神的话。耶利米是这样的来宣告，两边相对，不肯服侍必要受罚，就是这么清楚。你要服侍，如果你不肯服侍，那必要受罚。对他那面就是宣读约书都必遵行，这个约书也就是要什么呀？要听，要遵命，要行，所以说都必遵行。所以两边相对也是这样，以色列嘴巴上是都必遵行，如果不遵行呢，对他这边呢也是必要受罚。所以一面是遵命守约，一面是遵命赴恶，附上了，否则你就要被毁灭受罚。再看九到十两节，九到十，这九十两节对那边的第八节。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从第九节开始就是讲到什么呀？就讲到这个国内许多假先知，他们勾结一起，所以基底家的时代，他为什么不听耶利米的话？因为他听够了这个假先知的话了，所以他就不听耶利米真先知的话。所以他说，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 金星学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所以假先知的话和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呀，是像对抗的，完全对抗啊，所以说不至于服侍巴比伦。他们下这两篇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不听从假道，那边就当听从神的话，当听从神的话，那边就是第八节，摩西就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这个话你要听，当听神的话，这边是不听的，那边是当听从神的话，这边不可听从假道，因为靠血立约守道，我们守道还要靠血，靠血立约了，靠恩典，靠血就是靠恩典，靠经文来守道。那边呢专听假道背约，一面是立约守道，这边是专听假道背约，一面是神言为立约凭据，神的话，主的话，所以说他说这个血是照着神和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为你们立约的凭据，主的血和主的话这是最要紧，为立约凭据。对照这边来就是假预言空口无凭，没有凭据，没有证据，随便乱讲。所以第十节我们还没念呢，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是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使你们灭亡，那就是说遭灭亡。假先知的话如果你听的话，结果是什么？遭灭亡。对着那边蒙救赎，这个血是我们立约的凭据，是我们蒙救赎，是蒙救赎。好，这就是第一大段结束啊。现在接着我们请看第二大段，第二段九节到十八节，九节到十八节，那边是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题目是上山顶灵参透，大胆攻假预言。一面是摩西上山顶，一面是看见耶利米灵里参透，大胆攻假预言。我们现在请看从九节开始，先九节到十一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七十个长老都上了山，因为神第一节不是吗，神召他们上山，所以都上了山。那这些人都是特别蒙恩的，因为以色列百姓还不能上山呢，连亚伦的第三个儿子第四个儿子也不能上山，所以拿达约亚比户是特别蒙恩的，所以他们死在神面前呢，他们违背神命令是太不应该了，在恩典中堕落，所以都上了山。下面他们看见以色列神啊，看见就是远远的看见，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所以远远看见只能形容啊，神在神那里好像什么蓝宝石一样，像天色这么明净。他脚下可见的，你只能看见神的脚，意思说远远的嘛。他的手不加害以色列的尊者，这尊者就是领袖的意思。那就说明他们上山是非常蒙恩的，神的手并没有加害他们，因为神召他们上山嘛，所以他们在山上蒙恩。他们观看神，并且又吃又喝，又吃又喝，我们知道就是献祭啊，吃夜间的羊羔，又吃又喝，这代表什么呀？这等人在山上不是不蒙恩，是蒙恩，也有所看见，看见神的好像蓝宝石这样的纯净，这么样的明净，这么样的属天，这么样的荣耀。看见了，但是跟摩西比起来当然差太远了，摩西是跟着面对面上山顶，这里没有提上山顶，而且又吃又喝表示他们也享受神的恩典，享受属灵的宴席，但是仅此而已，没有真正摸到神的心，真正跟主面对面是又吃又喝。所以一等人是上半山又吃又喝，还有呢摩西是上山顶不吃不喝，有没有区别？当然有区别，一个是不吃不喝，刻苦己心是摩西蒙恩典，蒙恩典是蒙的是特别的恩典的，跟主面对面。但是亚伦等人他们呢，只是可以说是就算是上半山，也看见一些，也蒙见恩典，或者有些人也被圣灵充满，也享受属灵的宴席，但是仅此而已，只是自己享受， 神没有把神的心意神的样式告诉他们，这样人也得不到啊，因为没有上山顶。我们就先看这三节，对他这边请翻过来，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十三，但哪一帮肯把景象放在巴门王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帮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说哪一帮肯顺服肯听神的命令，他就不至于被掳，他就什么就在本地存留，可以耕种居住，可以安居乐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肯负轭，肯负轭，负上巴比伦的轭，肯谦卑肯投降就蒙恩得存留。那边两边相对，这边是肯负轭得存留，那么一同上山蒙恩，一同上山蒙恩。能够上山蒙恩的人也必须要谦卑顺服的人。这是一节十二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耶利米啊，不但对列国列邦说，还要对谁呀、啊？西底家，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所以这个话是一样的，你西底家，你只要把什么把景象放在他的轭下，就是肯谦卑投降顺服到底，那怎么样呢？那你就得存活。这个话我们这耶利米不知讲了多少次，所以两边相对，造船神旨，耶利米是造船神旨，怎么对列邦讲，各个国家讲，今天也是对谁讲，也照样的对西底家讲，造船神旨。那这个神旨是什么？遵命存活，遵命存活。那面纸上半山不明神旨，耶利米能够造船神旨，因为明白神的心。在那边呢，你看看这些人，亚伦、拿达、亚比户七十个长老，纸上半山，所以不明神旨，当然也不能够造船神旨。十三节，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这里有两个？这里有两个问话，是不是？为何什么呀？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是巴比伦王那国的话说呢，这是一个问话，这是什么？这表明神的心不愿意这位百姓受苦，将来被毁灭呀、啊。所以你为何因为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呢？像神所论到不服是巴比伦那样的国家，神所说的话，意思是神巴比伦你听话，你为什么不听？你不听你就要遭到什么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就是上半山又吃又喝，这边就是给我们看到耶利米，耶利米可以说是上山顶再次警告，耶利米不是警告多少次，再次警告。所以一面是上半山，一面耶利米是上山顶再次警告，一面是又吃又喝，只顾自己享受，享受神恩。但这边更要紧的是什么？再次警告，警告别人。一面耶利米体会神心，还有一个意思啊，体会神心，透出神心。耶利米这个话里面的意思是体会神心，也透出神的心是什么？不愿意神的百姓受苦，神并不甘心愿意百姓受苦。这个在耶利米哀歌里有这个话，神不甘心让我们受苦，神并不是非得要我们受苦，你一定不听话你就要受苦，你要受罚。体会神心，透出神心，对着那面去，不上山顶见不到神，根本也不能体会神心，也透不出神的心来。我们从以后的事实可以看出，到了三十二章，摩西还迟迟没有下山的时候，亚伦已经纵容百姓一起去拜起金牛犊了。你就可见了，上半山的工人只能拜金牛犊，所以不上山顶见不到神。这边是体会神心，透出神心，可见的耶利米实在是上了山顶。那这是一小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请翻过来，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最要紧。我们看摩西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这个什么样一个上山顶的工人，怎么样叫做上山顶？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所以上山顶不是这个，就看一看，溜一溜啊，这么观望一下，乃是要住在山顶上。你不是一天，有些人只喜欢住几天就走，好像蜻蜓点水啊，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就是你来，你上山，你 要怎么？
你要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一个工人怎么样能够教训百姓？自己不肯住在主的里面，你怎么教训百姓？山上不好好待，你就没法教训百姓。所以这个属灵的高山我们大家都要上。那怎么样能够上到神那里去呢？那你要守节心清，你要除去罪恶，你要不想虚假，岂是不怀诡诈，你要恨无罪恶，你要喜爱公义，这样的那个上升，那是你可以教训百姓。底下十三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就上了神的山。但是约书亚圣经没有提，神也没教他，但是约书亚是紧跟摩西的，因为这里说是他的帮手，约书亚是紧跟摩西不离的，以后做了他的接班人，摩西一定也是有意的来培养他，所以约书亚是怎么样，是根本没有叫就来了，就跟着上去了，谁也没有拒绝，所以我们要说约书亚紧跟，可能也不配，不够格，不够格我也上来，你肯不肯这样做约书亚？谈不到，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身份的，什么地位也没有，就是个帮手，就是跟着走。到了出埃及第三十三章还提到约书亚，当摩西进到那个临时支搭的那个帐篷，摩西要见神的面，而且跟神面对面说话，约书亚跟着摩西也进去了，所以就可见了这个约书亚是多么蒙恩。约书亚进去了，而且呢十一点，大家听我读出埃及三十三章，前面就不读了。摩西进去了，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你看多亲密。底下一句，摩西转到营里去，转到营里去什么意思？说完话了就回到百姓中间了，但是底下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什么意思？摩西上山，约书亚上山，摩西进会幕，约书亚进会幕，摩西出会幕进到营中就是跟百姓说话，约书亚没有这个使命，所以继续留在会幕里面还继续听。你说宝贝不宝贝？这叫另一个心智，所以约书亚配做接班人。摩西在哪里我在哪里，这么跟，好像以利沙以利亚在哪里我在哪里，启示的跟不离，所以以利亚蒙的恩典，我以利沙都要，你别客客气气，我不配，不配是不配，但是恩典要抓。我们温州有一个姊妹最宝贝了，她常常说，主啊，我是不配不配，求你给我配得上配得上，我太喜欢她这句话了，她觉得她自己很不配，是啊，她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给我配得上配得上，你要看重主的恩典，你不看重你就没有份，你也别上山，你也别进会幕。第十四节，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摩西上山之前有所交代，有亚伦户尔在身下，是两个领袖，这也是摩西的同工，在出埃及十七章就是摩西的祷告的同工，一块上山的那种同工。凡有征兆的可以就近他们去，亚伦是留下使命多么重大，可惜亚伦辜负了摩西的重托，也是神的重托，让你来看管百姓，而且来什么征送的是来什么呀，来审判百姓，结果他倒跟着百姓一块去拜金牛犊。十五节，摩西上下有云彩把山遮盖，什么意思？摩西进入圣灵的里面，整个的山就是云彩遮盖，所以神的山应该哪有云彩遮盖。底下摩西上山也不是立刻神对他说话，要待多少天？待六天，第七天神才开始对他说话。我们常常上山了没有两天，正好上帝跟你说话，没有这么容易的，肉体还没有死透，还没有根本没有进去。第十六节，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就是神亲自降临，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有神，云彩遮盖山几天？六天。然后第七天，他就是耶和华从云中召摩西，所以我们上山进入灵里，我们祷告等候寻求，要有个等候的阶段，要继续寻求，要一直寻求，别哎呀走了这么一问什么也没回答，马上就走了阿门，你阿门一走了神什么话也没有了， 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特别强调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所以你不上他山顶看不见神的荣耀，也得不到神的荣耀，那也根本不可能跟主面对面。在以色列眼前形状如烈火，以色列远远看就是烈火一样，因为神就是烈火，也说明摩西是和那一个熊熊燃烧的那个烈火，一直到十六节，什么能和烈火同住？那就是你要行事公义，说话正直啊，这个闭眼不看邪恶的事，你要心中要恨恶什么呀？恨恶欺压，你要恨恶一切的罪恶才行。那闭眼不看邪恶的事，再也不听流血的话，恨恶欺压财力，那这样的人才能够住在什么高处？住在高处就是上圣山的意思，是和烈火同住。摩西就在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所以上山顶的工人是不吃不喝，上拜山的工人有又吃又喝。不是我们不要享受，但是我们更要刻苦己心，不吃不喝呀，这么专一呀。所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他酒肉不入口啊，美味不入口，也不用上等的油抹身，专心刻苦己心。所以他这样的专心寻求，后来神这个天使长就向他显现，在加百列就向他显现，神就给他那个奥秘预言。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体会神的心，这样的上山进入云中，就进入圣灵的里面。所以对他这边大家看，这边我们翻过来十四节到末了，十四节十四十五两节对那边的十二节，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顺服是巴比伦，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假道。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两边相对，那边是蒙召上高山，对他这边揭露假先知，不但是攻击假先知，你必须要揭露假先知，这就是耶利米的工作。耶利米怎么能够揭露假先知？因为蒙召上高山，这边不听所传假预言，耶利米嘱咐他们不听所传假预言，对在那边将律例教训百姓，这是两个方面结合的。一面我们叫人你们不要听那些假的，但是你有没有把真的告诉人呢？能够讲得出来吗？像摩西啊，把神的律法教训百姓，一面叫人不要听假的，一面你要带出真的，你要供应真的，你要摆出来真的律法，你要给人家吃得上麦子。你说你不要吃糠皮麦子呢？摩西就是如此，耶利米也是如此。这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那面是假先知是什么？领民走灭亡路，最后叫你们一同都去灭亡，领民走灭亡路，对到那边去就是领民走生命道，把主的教训百姓，就是带领人走什么路？走生命路。再看十六节，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有的地方还有说也是八十户儿是哪个说两年就回来了，器皿就回，两年就被掳归回，这通通是骗人。两面相对，十六节，不可听信虚假预言，这边啊，不可听信虚假预言，对他那边什么呀？和帮手同上高山，或者说和领袖同上高山更好。做约书亚，你跟领袖，你跟摩西一同上高山，那才能够像耶利米这样嘱咐人不要听信虚假预言，一面起来上神的山，一面是耶利米登灵峰能参透。两边相对啊，那边不是吗？那边是起来同上高山，这边是登灵峰，登属灵的高峰能参透。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耶利米的参透。耶利米说其实他们像你说的是假预言，两边相对，也可以拿假先知来和那边的这个约书亚来对。约书亚是谦卑跟从蒙恩，什么人上山呢？谦卑跟从蒙恩，对他这边来就是假先知是什么？狂妄说谎自欺，快点回来了，快回来了， 说得好听，七十之七，十七点，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再次提到，服权定得存活，服权定得存活。那面是顺服等候蒙恩，那面是进入山上，你还要什么？你还要等候。你不是一上山，你要进入云中，神的云彩遮盖，进入啊、那边是顺服等候蒙恩，这边是服权柄得存活。十八节，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领导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圣殿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这个是耶利米说的话。耶利米的意思说，假如他们是真先知，那他可以祷告，让他们可以不被掳。意思说做不到，一定被掳。两边相对，那面是山顶的功能，这边是山顶的生命。一面是遵命上山进入灵中，一面是虚假先知违抗神旨。这虚假先知根本不上山，还要传神的旨意，哪里有神的旨意呢？违抗神旨。再看十九二十两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这就是器皿啊，所有的器皿、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族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前头两次被掳剩下的器皿，有很多器皿已经被掳了，但还有剩下的器皿。接下来就知道剩下的器皿，先知说的目的说也必定被掳，并不是不被掳。我们知道剩下的器皿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工人，本来服侍神，最后被掳让你服侍巴比伦，两边相对。这边是声明神旨，就可见的耶利米是传出神的旨意，并不是像假先知所说的不但要被掳，而且剩下的器皿也要被掳。声明神旨，那边是上山等候，你怎么申明神旨？你要六天等候在山上，上山等候。这边是大胆预言，那边是临终被召。到第七天，耶和华在云彩中就召，从云中召摩西，云中被召。这边才能够大胆预言。再看二十一节，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刚才说没有掠去的器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剩下的器皿。底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们连着看啊。二十二节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到那里，跟假先知说的完全不一样。假先知说不至于被掳，还有一种说法快要归回，这都是骗人。但神的话说必定被掳，必定被掳，知道，但是呢并不是永远被掳。最后一句说，知道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就是被掳的器皿带回来，曾经都在放在巴比伦王的庙里面呢。神说有一天还要带回这器皿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两边相对，我们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这边耶利米坚传神言，坚定的传神话，那面神如烈火，神的话也像烈火一样。这边是上山顶传神言，耶利米，那面是神的荣耀在山顶，神荣耀在山顶。哪个人上山顶？摩西上山顶。哪个人上山顶？耶利米上山顶。还是这节，那边他说这个什么呀？说这个在以色列眼中啊，好像烈火一样。就说明摩西是在和这个烈火的神同住，因为神就是烈火嘛。摩西是上在山顶跟烈火的神同住，与烈火神同住。这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什么人与烈火同住？圣经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什么人与烈火同住？有几个条件，那几个条件，六个条件。那样的人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正如欺压的财力等等。才能与烈火同住，对着这边来呢，就是金贝鲁。这边可以说炼净成贵重器皿，这边就是与烈火同住的人，对着这边就是成为贵重器皿，也就是经过贝鲁以后成为贵重器皿。最后 最后一点，两兵相对，被掳外邦到时交还。所以说执政到了我眷顾的时候，被掳外邦到时交还，对着那边进入云中四十昼夜。所以耶利米这样的清楚的预言，也说明耶利米真正是进入了圣灵的里面。两边相对，这节圣经的意思是苦透炼尽归回，所有的器皿就代表神的百姓，也代表领袖，这些侍奉神的人苦透炼尽归回，对着那边是刻苦己心蒙恩。耶利米在山上四十昼夜告诉我们，意思说不吃不喝嘛，四十昼夜就是刻苦己心蒙恩。这边呢是苦透炼尽归回，一面是耶利米猛攻假道，一面是摩西申明神旨。我们知道这四十昼夜就是得启示，得到整个山上的样式，神启示给他，得到明白神的旨意，得到两块法板，申明神旨，这面是猛攻假道。我们看耶利米是多么勇敢刚强，为什么？因为他上山顶，他清楚神的旨意，他很有把握，你哪点不对，而且他能够揭露假道，他能够明辨，我们常常假的真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不晓得，该恨的不恨，该反对的不反对，不该赞成的很赞成，很好啊，他有时候觉得很对，是的。所以我们就是太需要上山顶。什么叫上山顶？那我们现在说什么叫上山顶？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高山，特别提到高山，黑门山，上高山。特别有意思，有福音书里面有一次提到去祷告，所以你要多祷告，上山顶去祷告，这叫上山顶的意思。上山顶什么意思？耶稣向他们显现，你要得到主的显现。耶稣的衣服都放光，耶稣变化，其实也是告诉他们，让他们看见国度的荣耀，让他们也要变化。可惜这几个门徒啊，在山顶上还打盹，后来才醒过来。上山顶不是为搭山做棚，乃是要什么？乃是要不见一人，只见主。你要单听爱子的声音。所以上山顶是祷告，跟主面对面；上山顶是听见爱子的声音，要吃透书卷。如果我们吃了半天，每一卷都看不见神的爱子，那你就是没有得到。因为整本圣经就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你在每一卷你都要看见神的爱子，你要看见救恩，你要看见神的爱子基督耶稣。这个是上山顶的意思，不是我现在在山上了，我带着船一遍轮子完了就上山顶了。求主让我们真的上山顶。上山顶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圣洁，守洁心清才能上山顶，与烈火同住，真正进入云中，就是以赛亚书三十三章。所以这样的上山顶，像摩西像耶利米一样，这样的那个带出神的信息来，深深明白神的旨意，把山上的样式，把建造会幕整个的样式他都得到了。他是不吃不喝，我们今天不是让我们不要吃喝，但是我们要刻苦己心，我们要能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这样的专一，这样的单纯的心，也要效法这个约书亚。所以说神的仆人说是不速之客，没有请他他就来了，我们有来客客气气，给你机会你来你还不肯来，所以我们要上神的山。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上神山，神的山就上山顶了，也可以说上山顶，上神山抵假道，胜受权，你看没有胜过受的印记，受的权势，受的印记，受的像，就代表包括在受的权势里面。所以就这么说吧，上神山抵假道，胜受权。求主怜悯，让我们的身上不再有受的印记，受的记号，受的标志，而有真正基督十字架的记号，主的标志，主道的标志，真理的标志，十字架的标志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人就是要有山顶上的生命，使我们彼此勉励。我们都觉得自己不够，我觉得自己不够，这倒是主的恩典，让我们看到自己不够。以前可能还觉得自己还够了呢，还差不多了呢，现在是越来越看到自己不够，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渴慕，让我们上山顶。 你不论在什么环境，让我们的生命要上到山顶，才能够抵挡假道，抵假道胜邪恶，也可以啊，胜邪恶，胜授权。好，我们今天就到。